感谢上帝的恩典。现在我们翻开今天的正道经文。今天的正道经文取自旧约圣经耶利米书第一章。耶利米书第一章总共有19节，我们以起应的方式来宣读神的话。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读。由我起，会众应。旧约圣经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一节，便雅悯地亚拿突城的一位祭司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记在下面。从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年间，直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末年，就是第11年5月，耶路撒冷人被掳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也常临到耶利米。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我使你在母腹中成形以先就认识你，你还未出母胎，我已把你分别为圣，立你做列国的先知。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年轻，因为无论我差你到谁那里，你都要去，无论我吩咐你说什么，你都要说。于是耶和华伸手按着我的口对我说，看啊，我把我的话放在你口中。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根新树枝子。耶和华的话再次临到我说，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个沸腾的锅，锅口从北面向南倾侧。看啊，我要呼召北方列国的众族，他们要来，个人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口设立自己的座位，攻击耶路撒冷周围的城墙，又攻击犹大各城镇。这是耶和华的宣告。因此你要束腰，你要起来，把我吩咐你的一切话都告诉他们，不要因他们惊慌，不然我就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慌。他们必攻击你，却不能胜过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的宣告。我们读经到这里，我们把时间交给孙长老。今天正道题目是绝处逢生。
感谢上帝的恩典，那我们今天我们要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能够一起来敬拜。今天的正道题目是讲到绝处逢生，也就是刚才主席带领我们所读的经文，在旧约耶利米书的第一章，我们今天要从第一节来看到第19节。在这段经文当中，到底上帝透过耶利米向当时的百姓说了什么话？当时神所说的话对我们今天又有些什么样的提醒？那我们这时候我们打开圣经，让我们一起，如果你用圣经或者你用你的手机，我们都一起来看这一段的经文。那我们再次我们祷告，感谢天父上帝，这时候我们打开你的话语，求你这时刻打开我们的心门，赐给我们一颗谦卑受教的心。主，我们把这里的每一个人，无论是听的无论是讲的，都交在你手中，恳求圣灵引导， 圣灵的光照，圣灵的带领和圣灵的开通，使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中看出你的话语的奥秘，使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当中我们得以警戒，让我们应当受教的求主你给我们有一个谦卑愿意领受受教的心，开我们的耳朵，开我们心灵的眼睛，使我们听见看见你立法当中的奥秘。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赐福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我们这时候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好，耶利米书大概它是写在什么时候？耶利米又是谁呢？那这段的这个以前你们有上过小先知书就有看过这样的一个图表。那耶利米他是在什么时候呢？他是在被掳之前神所呼召的一位先知，哦，这是在被掳前，哦，被掳前。那么北国当时已经灭国了，哦，北国在主前722年灭国。那耶利米在呼召是将近犹大要走向灭亡的时候，就接近586年前的时候，然后神就呼召这个耶利米。所以耶利米书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他也是大先知书当中的其中一位，除了他还有以赛亚、但以理跟以西结。为什么叫大先知？为什么有的叫小先知？不是因为他们的工作的果效大还是小，而是因为他们说话，神呼召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宣告神话语的那一种的话语的多和少。所以我们看见大先知里面，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篇幅，而小先知有的，哦，最少的就是一章的 经文而已，哦，那么，哦，我们就把他们归纳为小先知。所以耶利米是在一个被掳之前，哦，的一个先知，在犹大国的一位先知，神呼召他。所以耶利米本身他叫什么呢？我们从这边是一位什么？我们叫做流泪的先知。为什么流泪呢？这位大男人，但是他却有一种很那种柔很柔的一种的心态，很容易流眼泪的，哦，好像女孩子一样很容易流眼泪。所以耶利米的意思就是也是叫倾倒，但是也叫高声的意思，哦，所以他在蒙召的时候呢，描述了他在犹大的时候呢的那种很痛苦的服侍。所以当我们在读啊这些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觉到神为什么呼召他，那他所做的工作为什么是这样的一种的艰苦，他为什么常常的流泪，哦，常常的流泪。那我们啊今天的正道呢里面呢就大概有这样的一个大纲。首先我们会来看耶利米的蒙召啊，蒙召之后呢，我们会看见上帝对他说的两个意象，这两个意象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我们从神的话里面，那神给他的那一种安慰，神给他那一种的鼓励，也怎么成为我们的学习，我们的今天所要领受学习的这样的一个功课。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那尼西米是谁呢？那么耶利米书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就很清楚告诉我们，便雅悯地亚拿兔城的一位祭司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记在下面。那他是谁呢？这边告诉我们是祭司。那么祭司为什么神呼召他做先知？那有他的背景。那当时我们就知道，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后来耶稣亚就把这个地分给了12个支派。那只有一个支派他们是没有产业的，是谁？就是利未人。利未人没有产业，他们就分居在这个啊以色列的这些支派的当中。但是其实他们的产业，上次我就讲过，其实他们是超过其他的支派。为什么？他们分了之后呢，他们得了42座城，加上6座的陶城，总共48座城。其实是在12个支派当中呢，他们是有最多产业的。所以你看来好像是无有，却是什么？样样都有。在上帝的恩典里面，上帝丰丰富富的赐给他们。然后他们选召来做什么？利未支派是在神的圣殿里面负责打杂做一切工作的。那么在亚伦的体系的里面，亚伦跟他的后裔的里面呢，他们才能兴起来做什么？做祭司，或者被选为大祭司。只有亚伦他的后代，他的儿子看他后代才可以做祭司，其他的利未人就在圣殿里面来做服侍。所以 尼西耶利米是谁呢？他是一位祭司。那为什么祭司从祭司到呼召做先知？那做先知我们就知道他接下来，我刚才就讲到他是一位流泪的先知。为什么他流泪呢？他在那个时代的当中，他所要经历的痛苦，他所要看见的民族的走向那一种的灭亡灭国的道路的时候，他心里面非常的伤痛。比起做祭司，你们会觉得哪一样比较好做？祭司很好做，每天起来就在做什么？可以的话进到圣所、哦、他们不能进到至圣所，至圣所是只有大祭司才可以进去，最多他只能够来到圣所做祭司的职分。做什么呢？点灯、哦、点灯那个香炉、哦、换那些香炉的这些，还有呢换橙色饼、哦、换橙色饼等等，只能够做这一些。他的工作其实是很好做，他不用面对做很多很多的这一些的群众，那最多是那一些人来到这个会幕或者来到圣殿的当中要献祭的时候呢，他们做这种为他们祷告，为他们做赎罪的工作，宰杀牛羊的工作等等，很好做的一个工作。但比起先知就不一样的，我们后来下半段我们会看见神呼召他做什么呢？不单向犹大国宣讲神的话，还要到列国之中，向谁呢？埃及，向亚述，向巴比伦，向亚门，来宣告神的那一种的话语。所以他所面对的，而且在他后半生的时候呢，他被关在监牢里面，他被带到埃及去，他被打、哦、他被打。所以偏体的灵山是一位很可怜的一位、哦、先知。甚至在尼西米，如果你读到16章的时候，因为国家正走向灭亡的时候呢，神对他说什么？你不可以娶老婆。为什么？不可以有家室，因为国家正走向灭亡之中。所以很可怜的一个人，你看，所以他是一位流泪的先知。所以如果可以做祭司跟做先知，当然我们说做祭司的职分更容易做，但是神呼召他。我们从第一节到第三节里面就我给我们看见，然后第二到第四节里面你就看见神呼召他说什么。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做完的13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然后第三节，从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年间，直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末年，就是第11年五月耶路撒冷被掳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也常临到耶利米。第二到第三节里面就给我们看见在那个时代的背景里面，耶利蒙召的时候是怎样呢？我给你们就看这个图表，让我们知道他在蒙召的时候，这边就告诉在约西亚的这个13年的时候，他就被呼召、哦、他被呼召，这是他的职事。一共做了多少年？42年。那在第二第三节里面提到只有三位的这个王，就是约西亚、约雅敬和西底家，但其实在当中还有两位的君王没有被提，就是这个约阿斯跟这个约雅敬、哦、约雅敬这两个王为什么没有被提到？因为他们做王的年日只有三年哦，约哈斯做了三年，约雅金做了3年又10天哦。那如果你可以的话，你去读历代之下的33章到36章，你就知道整个从约西亚到西底家到犹大国被掳的整个的历史。历代之下的这个33到36章里面就可以读到。所以他当时被呼召的时候呢，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时代呢？那如果你去读历代志下33章的时候呢，其实当时是一个怎样？其实是一个我们讲他们宗教复兴的时代。为什么？约西亚王做完，在约西亚做完之前，你们知道谁吗？就有亚门他的儿子、哦、亚门做了2年。那之前是谁呢？马拿西，马拿西做了55年。但马拿西之前呢，有一个是讲西西家，西西家是一位很好的王、哦、他做王的时候呢，就是当时在以赛亚的时候，以赛亚做先知，西西家做王。那这位王他是怎样、哦、是一位很敬畏神的一位王。那后来呢，他死了之后呢，他的儿子马拿西继续他的王位。这个王做完一上来的时候呢，就把西西家当时呢他们那种敬拜神敬畏神的那一种 的心态呢，完全的把它打垮。那马拉西就把那些偶像带到国中，他又立了那些柱像来敬拜那些偶像，哦，把一些亚瑟拉啦，把一些当时的这些迦南的这些的风俗习惯的那一些偶像呢，把它带到这些的耶路撒冷当中，然后就成为他们的一种的敬拜偶像。到神非常的愤怒，而神已经定义在那时候呢，已经要把什么犹大国，整个犹大国，神宁可什么刑罚他们，让他们受到外邦人的统治，宁可让他的国家什么亡国。哦，这是上帝对他们的一个刑罚，所以这个是他的背景。那马拉西死了之后呢，亚门做王只是做了两年，这个也是一个很不好的王，圣经里就形容他是一位恶的王。那到耶西亚他的儿子做王的时候呢，这个人怎样，八岁的时候就登基，很小哦，八岁的时候他登基，然后后来呢，到第八年的时候呢，他十岁的时候呢，这个人很小就开始寻求神，所以他一做王的时候，圣经形容他是一位什么行得正的一位王，所以他的心意是什么，很敬畏神。在第八年，然后他到第十二年的时候呢，他就怎么洁净，他把以前马拿西亚哦，他的祖父马拿西哦，他的父亲亚门啊，当时的那些偶像的柱像这些都砍掉哦，都砍掉，然后把他们磨碎等等这些，他就做了这些宗教改革的工作。所以当时我们来看的时候呢，耶西亚是在一个宗教很复兴的时候哦，很复兴的时候。然后到十八年的时候呢，当他在修理圣殿的时候呢，他就在圣殿的时候呢，发现了律法书，摩西的律法书，他就叫人拿来宣读，宣读之后他就宣布全国的悔改，全部的人回到上帝的面前，好好来读神的话，好好来谨守遵行神的话。所以当时呢，约西亚做王的时候是在一个很复兴，宗教很复兴的时代，但是在那时候呢，大概约西亚做王十九年的时候呢，耶利米就被呼召啊，这个就是耶利米书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被呼召。为什么那时候呼召呢？神呼召他，神要对他说话，说什么呢？犹大国灭亡的这样的一种的信息。那我们读起来，哎，上帝好像不大对嘞，这个国家已经很复兴，这个国家已经很好，已经从马拿西时代现在已经悔改了，他们有了律法书，宣读律法，民众也在神面前立约，他们要好好谨守神的话，他们归向神了，那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这时候你要呼召耶利米，而且对耶利米说了非常严肃的警告的话，要他对他的子民来宣告？好像这样的背景好像不对，不对啊，不大对。那如果你继续读耶利米书的时候，你翻开耶利米书的三章的第六节，我们一起来看耶利米书的第三章，我们从第六节我们来读到第十节，你就大概知道呢，原来当时虽然外表上他们很复兴，但是神看见什么，神在他的预知里面就知道这些人他们的心态怎么样。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这几节的经文，第六节到第十节，来请。约西亚王在位的日子，耶和华对我说，被盗的以色列所做的，他怎样走在各高山，在每棵繁茂的树下行营，你看见了没有？我以为他做了这些事以后就必回头回转过来，可是他没有回转，他诡诈的妹妹犹大也看见了，因被盗的以色列犯了淫乱，我就给他休书把他休了，我看见他诡诈的妹妹犹大还是不惧怕，照样行淫，因以色列把自己的淫行视作等闲，去木头四头木头行淫，就把这地玷污了。虽然这样，他诡诈的妹妹犹大还没有全心归向我，只是假意地归我。这是耶和华的宣告。第十节特别你注意讲到什么，只是假意的什么归向我。所以当时在这样的一个外表里面看来好像是很复兴，但是呢，他们只是假意的表面的归向神，神的那一种的预知，知道他们这种的心态， 所以当时的复兴只不过是表面上。王帝下命令，臣不得不服。我服吗？外表我服，我心不服。我心是什么？拜偶像的。所以这个就是三章的时候呢，神对他们的那一种心意，没有全心全意的归向神，只是做外表好看而已。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也在神的面前，我说我们信吗？我们信。我们有真正的归向神吗？神看你的心意。所以圣经一直给我们看见，神不看外表，神看人的内心。神呼召约拿到尼尼微宣告神的审判，从国王到下，甚至那些牲畜都什么披麻蒙灰的悔改，很好吗？好。但是不到几年后怎样呢？整个尼尼微就什么灭亡。为什么？他们还是一样最后离弃神。所以神也是爱外邦人，但是一样的，外邦人也好，上帝的子民也好，你不全心全意真心的归向神呢，神也可以把他们就是交给外邦人刑罚审判，甚至给他们亡国。神不会姑息这一些。那神要的是什么？我们真心真意的悔改。神不看外表，神看我们内心。所以接下来我们在整个背景里面看，后来约西亚王死了之后呢，其实他的儿子约哈斯，约哈斯先做王。那这边耶利米书就没有提到，他做王只有三个月。约书亚怎样死呢？他是跟埃及王打战，尼哥打战。打战的时候呢，他就在战场上被人射了箭，后来重伤死了。他死了之后呢，这个国就归了这样的一个埃及的统治。那埃及法老就立了他的儿子约哈斯做王。那这个人一上台的时候呢，他就背叛这样的一个埃及，所以埃及王就把他废了，然后另外一个他的一个兄弟约雅敬来做王。约雅敬他做王做了大概是有几年的时间做了几年的时间。但是他在做王的时候呢，那时候除了埃及还有强大的就是亚述跟这个巴比伦的兴起。巴比伦兴起之后呢，就把亚述灭了。那巴比伦也接下来要进攻这样的一个埃及。所以当时巴比伦就怎么呢，来的时候呢，就把约雅敬，就因为他也背叛巴比伦，所以比如就把第一批人被掳。在第一批被掳的当中，就有很多那一些很有钱的人，还有贵族啦，这些省长等等。那但以理是其中的一个，也被带到这样的一个巴比伦，这是第一批被掳的人。然后之后呢，被掳之后呢，后来约雅敬被带到这个巴比伦，被掳了之后呢，然后他的另外一个巴比伦就立他另外一个他的儿子约雅敬。所以约雅敬做王的时候呢，就做了三年又十天，也一样也背叛，后来呢就把他废了，然后就立了他的叔叔西底家来做王。那西底家一样，所以后来这几位王，圣经里面说他们都是行恶的，所以上帝的那一种的话就领导审判，就领导就是一直的整个国家一直就是走向这个灭亡。所以西底家最后呢被巴比伦怎么呢，用铁链把他锁住，把他带了去，并且把他眼睛也挖出来，还在他面前把他的儿子全部的杀死。那就整个的当时的圣殿也被毁，以色列也被人也被掳到这个巴比伦去。那这个就是586年的时候呢，犹大国亡国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尼西米就在这个期间来被呼召。所以你看一开始的时候，在约西亚的时候，人以为那个是一个很好宗教复兴的时代，不过只是一个表面上，人的心还是什么偏离神，所以神的审判就临到那里。所以我们就看见后来第三批就被掳的时候呢，就是整个的亡国。所以呢尼西米领受这呼召说预言的时候呢，宗教的动荡已经达到什么最高潮，已经肯定了什么走向灭亡。所以这边第三章的时候形容他们在山上，他们在各地方呢行营的意思，就是用那种夫妻的关系来比喻，他们就跟那些什么行营，就是说他们跟这些假神敬拜假神在那里呢， 来放这样的一个宗教上的淫乱。所以神在那边呢，神不会姑息这一切，神的审判就怎样就临到。所以耶利米在这样的一个国家走向灭亡的道路的中间呢，他知道肯定是要失败，但是神还是要他什么宣讲神的这个话语。所以他当时很伤心，他流泪，常常的流泪，常常在神面前祷告。所以他是一位流泪的先知，所以因为他亲眼看见他的骨肉同胞心爱这些人呢，一直走向都那一种毁灭的里面，知道国家就要走向这种的灭亡、哦、所以他能够做只是宣告神的话。所以呢，耶利米神呼召他要做什么呢？在第一章的时候他就说什么，神不是宣告他要去讲祝福的话，而是讲什么东西、哦、给上帝百姓的警告，告诉他们这个国家的这个命运。那耶利米的呼召当时的背景不协调，刚才就讲宗教好像很复兴，但是其实呢，背地里人心已经什么，神一直用一句话两个字，背道，背道的儿女、哦、他们的脸不像做神，是背向神的，是背向神。所以神一直讲这些背道的儿女，所以他们当时的背景、哦、跟当时的宗教是不协调。然后耶西亚王年间，百姓虽然归向神，圣殿也洁净了，但是呢，刚才就讲这个不过是表面，而不是人内心的真正的悔改。那耶利米就为到耶路撒冷来哀哭、哦、外哭。所以犹大外面是敬畏神，里面是悖逆神。所以除了耶利米书，你读以西结书，你可以看见神呼召的另外一位的先知也宣告同样的这样的一种的话语、哦、所以整个的被掳呢，就看见他们在君王制度里面，以后以色列就再也没有这个君王的制度，整个王国了，宗教也垮掉，也没有这个圣殿的敬拜了，整个经济，整个政治就是这样的完全的垮掉，就是这个国家就亡国了，他们就被掳，580年6年之后呢，主前586就被掳到这个哪里，就被掳到巴比伦、哦、去经历他们那种被掳的生活、哦、所以我们就看第五节的时候呢，那当时神呼召的时候呢，那尼西米蒙召的时候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刚才就讲他是在圣殿里面做祭司的，神就把他说你出来，我不要你在圣殿里面，我要你去向我的百姓们宣告神的话语。然后他就说什么、哦、神就跟他讲说什么、哦、神说你还没成型以前神就认识他，还没有出母胎的时候呢，神已经把他分别为圣，要他做什么，列国的先知，而不是犹大的先知，还要做列国的先知。他被呼召做什么，要去其他的国家来宣告神的话语。哇，这个人的重任何等何等的大。所以他就说，主啊，我是一个怎样的人、哦、我是很年幼的。所以我们就这边神说什么，你还没有成型，神已经选召了你。所以神在那边做主导，神的主权在那边彰显，呼召他，选召他。然后在整个的里面呢，神不单呼召他，因为这个是神的工作，所以神就在那里来管理，神在那里来操控整个事工的伟大。他不单是做犹大的先知，而是列国的先知、哦、所以他要向犹大，他要向埃及、巴比伦、摩押、亚门等国家来宣告神的话语。所以是一个不简单的工作，不简单的工作。所以他说什么呢，我们从第六节到第九节，他就说，主耶和华，我不晓得说话，因为我年轻。这个人他不单是一位流泪的先知，有心里面很柔的一面，但是他是一个很坦诚的，上帝你知道我不过是在圣殿里面做一些打杂的工作的，你却要把我呼召到列国的当中来做这样的一种的工作。他说我年纪轻，我是不会说话的一个人、哦、他把他自己的一个本相把他带到上帝的面前，上帝你知道我是怎样的人，我很年幼、哦、我很渺小，我能够为你做什么？那神说什么，你不要说我年轻，因为无论我差你到哪里去你要去、哦、你也不要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无论我吩咐你说什么你都要说。所以神有他的差派，神有话要他去宣讲的话，神说什么你都要说。刚才就讲为什么，这是神的工作，不是人的工作，神的工作神必定会成就，神也必定会负责。所以神说什么，第八节，你不要怕他们，因为 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上帝与他同在，这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应许和保证。就告诉他，你不会说话吗？上帝会指教你当说的话。我们就想起在四福音的时候，当时耶稣就对他的门徒说，将来你们这些门徒要被带到什么君王诸侯的面前做什么呢？人会问你们的信仰的问题，但是你们要面对这些逼迫的时候呢，当然你不懂你要讲什么话。他说，神必然赐给你们胆量，神也必然赐给你们当说的话，你们要在诸侯君王的面前做什么？做我的见证。做我的见证。所以今天上帝差派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不要常常以为说，主啊，我什么都不会做，什么都不会做，好像一样。但是神说，当我差派你的时候，当我要你说话的时候呢，你不要说你不会，因为这是神的工作，不是人的工作，非靠势力，非靠才能，乃是靠神的灵，怎么方能成事。所以我们只要我们在神的手中，按照神给我们的应许，神与我们同在，他要将当说的话，当做的事指教我们。只要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有愿做的心，我们就必蒙悦纳。所以他说什么？你不要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看见吗？这是上帝给他的保证，上帝给他的应许。然后怎样呢？你不会说话吗？神接下来说什么？神就伸手按着他的口说，看哪，我把我的话放在你的口中，不是你自己说要说的，神会将当说的话给你。神就按手在他的口上，然后就对他说什么？我把我当说的话放在你的口中。所以当神呼召的时候，神宣告的时候呢，神的应许、神的同在，还有神的那一种的能力、神的话语呢，就在他的身上，然后就差他去做神要所做的工。所以这提摩太后书一章六到七节就给我们一个很好很好的学习的功课。保罗就提醒提摩太，提摩太怎样？他也是很年轻就被安立，就来做这样的一位传道人啊，怎么样呢？保罗就告诉他说，为了这缘故，我提醒你要把神借着我按手给你的恩赐，像火一样再眺望起来。神呼召，神就借着人的按手给他的这样的一个恩赐，这样的一个职分。但是呢，是什么？接下来一章七节说，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灵，而是有什么能力、仁爱、智力的灵。所以这是神的呼召、神的选召、神的工作。那神透过人的按手，就把这种的恩赐赐给他们。所以今天这按手的恩赐，我们就为做有些的传道人安利做牧师等等，这一些安利他们作为神的这样的一个牧者。然后在这样的一个里面呢，我们就求神的这样的一个恩赐，神给他们那种的能力、智力的灵充满在他们身上，他们能够为神来做牧养、做教导的工作。所以提摩太后书给我们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提醒和神的应许，是神赐的，而不是人赐的。因为凡是神所选召的，这是神的工作，神必定按着他的应许，丰丰富富的赏赐给这些神所呼召的人。然后我们就看见接下来呢，为什么他在那个时代的里面，神呼召了他，然后去做什么？要他宣告的话语，神按住按用手按着他的口子说，我把当说的话告诉你。要说些什么话？刚才就讲，不是祝福的话。耶利米书二章十三节，因为我的子民做了两件恶事，除了刚才三章六节给我们看见他们是什么，他们的心意没有归向神之外，他们还做什么呢？做了两件的恶事。什么恶事？第一，离弃了我，离弃了我活水的泉源，还要为自己找了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神就用了这两个形容，这两件事情告诉他们，离弃我是什么东西？他们离弃神，他们宁可不要神，全部什么？以为可以靠做自己，依靠自己，自己能够做。所以你看见吗？他们已经把这样的一种什么神他们所立的约，他们跟神，神跟他子民的那一种的关系，所以他们就什么背道，我不看错神，我向做我自己要走的方向，我要依靠我自己，什么都是依靠自己，不依靠神。所以神就在这两件事情上说，他们所行的这些恶， 离弃神，依靠自己，以为他自己能够做什么。所以呢，神呼召这个耶利米之后呢，神要给他做什么？神说，我要把你列在什么？列国之上。刚才就他，你呼召他不是来到这个犹大宣告神的话而已，神还要呼召他到什么？列国之上。刚才讲列国除了埃及，除了这个巴比伦、亚述，可能摩押、亚门等等的这些国家，来向他们宣告神的话语。神还要什么？要他做什么？拔出、拆毁、倾覆，还要建立和再次。拔出、拆毁、毁灭、倾覆，你看这些都是神要做的什么一种的毁坏、毁掉的这些的工作、哦、毁坏、毁掉的工作，把一些所不要的呢，把它拔出。所以拔出跟栽植是比喻在植物的这一方面。所以当时的百姓他们就很清楚，因为以色列民他们都是做农业为主的，他们很清楚农业里面你需要栽种，但是神说你所栽种的你要把这些拔出来，拔出来，然后做什么呢？你建造房屋这些建筑吗？你要给它拆毁，你要给它毁灭，你还要给它什么？倾覆。那这些都拿掉之后呢，你才能够重新的栽植，才能够重新的去建造。所以给我们看见神话语所带出来的一种能力，神要的不要的什么东西你要把它拔出来，神所不要的东西你要把它拆毁，你要把它倾覆、哦、然后呢，因为这些都不是神所建造的，这些都不是神所栽种的，所以你要把它拔出，你要把它毁坏，你要把它倾覆。然后最终的目的，神要的是什么？要真正的去建立跟栽植在他们里面。所以神不看外表，看人的内心，神要在他们的内心什么？栽种什么？神所要的，按作神的旨意、哦、按作神的旨意。所以刚才我们读的这个威斯敏特小要里还记得吗？第39问，问什么、哦、神向我们要的是什么、哦、弥迦书六章告诉我们、哦、神要向我们要什么？要我们什么？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哦、要你要行公义，你要好怜悯，你要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这个就是要按作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做什么？神呼召我们，不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这也是在新约当中呢，使徒们一直告诉我们的，我们要把我们的一切什么、哦、我们都要把他们怎么样的、哦、把一切我们的以前的不好的你都要把它拿掉。怎么拿掉？你需要神的话语，你需要神的话语在里面来栽植，你需要神的话语在里面来建造。一切不要的呢，你要把它拔出，一切不神不喜悦的你要把它拆毁，然后在你里面栽种神的义果在你的里面。所以保罗也说，为了成全自己的美意，就在你里面什么动工，使我们可以立志和行事做什么？讨神的喜悦。所以圣灵来做什么？在我们、哦、让我们常想起主的话，在我们里面你怎么栽种，你怎么建造呢？你需要的是神的话语。所以今天你不是要什么世上的知识，我们要的是从神而来，神的话语栽种在我们里面，神的话语在我们里面来建造，那这是才合神心意的。所以神呼召耶利米就做什么？把以色列人当中那种神不喜悦的你要把它拔出，神不要的你要把它拆毁，然后之后呢，神说你要重新栽植栽种上帝的义果在他们里面。所以我们就给我们看见，那神的话语就有带出这样的一种的功效。怎么样的功效呢？保罗就说什么？这些以色列们上帝的百姓，神所呼召的，他们本来有什么长处？他们有什么长处？他们是以色列人，神所拣选的一个民族。生命记七章七节，在万民当中是最少数的民族，神专爱他们，呼召他们，选召他们之后，神给了他们什么东西？他们有得儿子的名分，还有呢，荣耀在他们当中彰显。神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有云柱，有火柱，然后在红海开了等等，使一些的什么神的荣耀在他们当中彰显。还有众业，神为他们立的业，列祖亚伯拉罕的业，恩典之业等等，这些约都在他们身上。更重要的呢， 西乃山颁布的约的时候呢，第一个条的诫命是说到什么东西？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但是现在他们做什么？他们背道离弃神，他们去跪拜那些什么迦南地的各样的假神，把这假神不单跪拜，还把这些假神怎么带到圣殿里面去敬拜，非常非常的邪恶，非常非常的神和阴物的事情。所以他们有众业，还有他们有这些的立法敬拜的礼仪跟各样的应许都是他们的，他们本来比我们更好，但是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有许许多多这些的伟大的历史，从亚伯拉罕一直到以撒雅各，都是他们列祖，他们整个以色列的历史，来到新约，来到今天我们的教会历史的里面，给我们看见以色列虽然有伟大的历史，但是他们的责任其实是更重的。为什么呢？他们本来可以成为我们的什么训导师，但是呢今天他们却什么成为了做什么他们在神面前他们背道，他们离弃神，他们不肯悔改，不肯归向神。所以我们就看见因为他们不服从神的话，神的应许，神的话，就他们身上呢不会发生这些的功效到今天我们还看见以色列他的心里面还是干硬的，我们为他们祷告求神怜悯盼望这些人最后他们悔改。启示录给我们看到最后呢，以色列家是有一部分人他们是真正悔改的悔改的，多少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为他们祷告求神怜悯。有许多伟大的历史，但是他们却有更重的责任，他们整个历史就摆在世人的面前，他们的历史就成为我们的警戒所以我们从他们身上给我们有许许多多的警戒。所以众业第一条诫命他们就违规了，没有去遵守，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他们就在神面前呢明目张胆的，甚至把偶像带到圣殿里面来敬拜，所以求神来怜悯。那接下来我们就看见神呼召了尼西米之后呢，那神就跟他说什么呢？你要倾覆你要拆毁，你要拔除，然后之后你要建立跟栽植。之后呢神就跟他给他看见了两个的意象。第一个意象就是杏树，杏树是什么树？我们叫的 almond tree 有没有人种杏树？没有，新加坡不可能种杏树。为什么神用杏树来做比喻呢他耶和华的话又临到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根的杏树的枝子。所以 almond tree 是怎样的一种的果树？它是在种果树当中一种很特别的树。当所有的树春天夏天开花结果的时候呢，它却慢慢慢慢的什么落叶落叶，落到最后呢它剩下那个枝条，剩下枝条。所以其他的果实它们就已经开到很茂盛的时候，树叶很茂盛的时候呢，杏树却什么慢慢的掉叶子，最后剩下那一个枝子。然后但是呢它一种特别是什么，当其他的树在冬眠的时候呢，冬天来到的时候呢，杏树却走它的枝条却发红，然后呢就开了那个花袍。花袍开出来之后呢，它先结果实，之后呢就叶子出来。就寒冷的冬天还没过去的时候呢，它是最先做什么？开花结果的。神用杏树的比喻告诉他们说什么？你本来从人看来的是不可能，好像死了的一样，但是呢神能够使它什么开花结果，在寒冷最寒冷的冬天，看见吗？那我们想起什么？民数记的17章，有的话你们翻开来看，神当时就对12个支派说，你们每一个支派拿一根木杖，拿一根木杖包括亚伦，立位支派的亚伦，你拿你的木杖来，12根木杖放在耶柜的前面，摆12根，看哪一根开花，看见吗？木棍不可能嘛，木棍不是接在树上，看见吗？这是已经被砍下来，并被削掉了，来做了那个木棍，一根一根，12支的木棍，木棍放在耶柜的前面12根， 然后神说，你们明天再看哪一根发芽。亚伦的那一根杖，隔天的时候呢，开花结果，而且长了什么 almond， 看见吗？不可能的，看见吗？但是神使他可能。所以这边信述的第一个比喻是什么？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什么？是一个生命的关系。谁能够使死人复活？这也是亚伯拉罕他的一个信心的事。亚伯拉罕所信的是什么？当神吩咐他把这个以撒在亚摩利山上把他什么杀掉来献祭的时候呢，他就听从神的话，就被做柴，带着他的仆人上山要把他的儿子以撒献给神。他一生反抗都没有，为什么？然后到了新约的时候呢，我们读罗马书，我们才知道原来保罗说什么，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那什么死无变有使死人复活的上帝。原来他的信心就这样，我所信的神是一个叫死人复活的上帝，我把我儿子杀了献祭之后呢，我这唯一的儿子，上帝你也能够使他什么复活。我们跟神的生命是怎样？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生命的关系。所以救恩的救赎给我们，我们有永生，这个是一个什么？神的恩典，这个是一个生命跟生命的一个关系。所以呢，我们不是靠做礼仪，我们不是靠做什么。所以今天你来到崇拜的时候，如果你还没信主的时候，我来教会，我参加聚会，不能够使你得救。那我受洗礼不能使你得救，我领圣餐不能使你得救。真正使你什么？你真心的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你跟神是一个什么生命的关系哦，而是不是借助这些来参加崇拜，我参加这些，这个不能使你得救。真正使你得救是你真正跟神那一种生命的那一种的关系。神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神要把恩典把永生赐给你，你就有永生的应许。所以信述的比喻，看来不能的呢，但是冬天里面呢，第一个开花结果最寒冷的时候呢，就是这个 almond tree、哦、所以神用这个跟比喻告诉他。所以你看这样的一个恩典的时候，神告诉他，然后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耶稣亚在作王的时候，刚才就讲宗教很复兴的时候，所以当时神还没有讲到这么严厉的，但是神已经预见了他们要怎么走向灭亡的道路。但是神因为他跟亚伯兰以撒雅各所立的那个恩典之业，神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神不会永远把他们丢弃。所以神要使什么？使这样的一个好像信述的比告诉他，我会使你们从死里面复活，我会把你们重新的把你们高举。这是上帝所要给他们的应许，透过第一个的这样的一个比给他看见、哦、给他看见信述的比。所以神有他的恩典，所以当时虽然在人看来不能的呢，已经完过呢，神要使你们重新回到这个地上。这是神给他的一个第一个的一个比喻，给他这样看见的这样的一个应许、哦、给我们看见。那这个也在以西结书的时候，37章，神也给以西结看到遍地的枯骨，枯骨怎么长起来，长筋长肉，站起来成一个强大的军队。所以神按着他的信实，他的应许恩典之约，神就在这样的约的里面守住他的约。所以虽然耶稣有哭泣，哭泣早晨必有欢呼，神把他们交给外邦人，刑罚他们，管教他们，国家被亡被掳，但是神还是有恩典，一天要把他们重新带回到这个以色列这样的一个锡安山，重新来建立他们的国家。所以不好的要什么罢除之后呢，神要重新的栽植，神要重新的建造。这是第一个的比喻。所以死而复活的生命是生命跟生命跟神的这样的一种关系。然后圣经接下来13节，耶和华的话再次的临到我。这个再次多久圣经没有讲，没有讲。那很多解经家就说，这个13节耶和华的再次临到的时候呢，可能是约西亚王死了之后、哦、他在战场上跟埃及王打仗之后，他战死了之后呢，接下来他的儿子呢、哦、约雅敬就继续他的王位的时候，圣经就形容他们是行为恶的。从那个时候开始，接下来的 这四个王我们就给我们看见，没有一个是行善的，所以神已经定义审判要临到。所以多久这个神的话再次临到的时候，可能是约西亚王已经去世了，然后当时就在这样的一个他的儿子约雅敬的这个年间，神的话就临到他。他说你看见什么？说我看见一个沸腾的窝，窝口从北面向南倾倒，这个窝的水已经烧开，已经滚了，然后呢这个窝就倾倒，然后从北要向南来怎么来临到这样的一个地方，表示什么东西？审判灾难必然从北而来，要临到这个南部的这个耶路撒冷，神的审判一定临到，讲到北方列国这样的一个光景。所以当时北方有哪一些呢？第一，巴比伦，当时很强大的一个国家，那还有就是北部的亚述也是蛮强大，但是后来巴比伦把亚述占领了，巴比伦就统治了整个北部这个地方。然后从北部的巴比伦亚述，他们要来做什么呢？他们就要来攻击。所以呢十四节是耶和华对我说，必有灾祸从北方发出，临到这地所有的居民。十五节说，看哪，我要呼召北方列国的众族，他们要来，个人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口设立自己的座位，攻击耶路撒冷，又攻击犹大各城镇。这是耶和华宣告。所以神的宣告，神的话语，审判就临到，透过耶利米神给他这样的一个意象，就看到说这样的一个审判必然临到从北而来的这就是巴比伦的，当时候呢他就来攻击的这样的一个耶路撒冷。所以他们就第一批被毁第一批被掳，第二批被掳，直到586年的时候呢就全部的被毁，然后只剩下一个贫穷的人留在耶路撒冷，其他的人全部被掳到巴比伦去，就结束了犹大国就结束了这犹大国，他们就经历了亡国这样的一个历史。为什么？十六节神重新的说，为了他们什么一切的恶事，什么恶事呢？就是离弃我，他们背向神，向别神烧香，叩拜自己手所做的，我要宣判他们的罪。他们把假神神职带到圣殿里面，在那边来公然的敬拜，把儿女献给摩洛献给摩洛，献给假神，在公然里面圣殿里面行这各样的淫乱，非常非常的淫乱。所以神的刑罚定义的临到这样的一个国家。那我们就看见这两个意象的里面有一个有神的应许，信数好像死里面复活一样，那另外一个烧开的窝从北方倾倒下来，就是这样从北方而来的这样的一种的攻击，预言到他们的王国。有神的怜悯，有神的刑罚，这也是神做事的两面。汉武传道也曾经给我们讲到这个诗篇二十三篇，你的刚你的杖必安慰我。为什么安慰我们呢？杆跟杖是什么？以前我读的时候，我也以为说牧人的手中有一根杖跟有一根杆，但是后来再去读看其他解经，其他是他手中只有一只，这一只里面呢它是一个杖，那上面就有一个钩，是一个杆做什么呢？羊群走迷路的时候呢，他要用那个杆把它拉回来，景象把它拉回来杖做什么？有时候羊会不听话，他要用杖打，更重要的是保护羊群，有狼来的时候呢，他要用棍打那个狼。所以这个是一个好牧人的一个他必然牧羊的时候呢，当时他们呢一定手上要拿这一根杆跟杖。所以从这边我们看见呢，有一根杖要做什么？神的管教，神的儿女不听话，他们要受什么管教？要受鞭打。希伯来书说什么？落在神的手中的刑罚是非常可怕，但是呢有哪一个父亲不因为疼爱自己的孩子而管教他们的吗？你不管教不听话的孩子，这个就是溺爱，看见吗？那你又太过鞭打的话呢，这个是暴力。但是神公义跟慈爱的两面是一个平衡的神有慈爱，神也有他的公义。所以呢 杖跟竿，神手中的杖跟手中的竿，这个给我们看见耶稣是一位大牧者、大牧人，他也是用他的竿跟杖来牧养我们。所以我们常常偏在一种慈爱的里面，哦，上帝就是这样爱我的了。那但是呢，有时候你走错的时候，你不要忘记神的管教、鞭打还是会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当你一直偏离背向神，好像以色列人一样，神就要把他们怎么交给外邦人，交给巴比伦来做什么？刑罚他们，来管教他们。所以可以，神可以使这个以色列犹大国王国丢弃他的子民，但是在他的慈爱里面，最后管教之后呢，神还是要把他们带回来。这是神慈爱跟公义的两面。我们感谢上帝，那我们有这一位很慈爱的大牧者耶稣基督。我很喜欢耶稣讲的比喻，撇下99只羊去找那一只离开的。真正的好牧者他是什么？他会放下99只去。但是今天我们看到一些很大教会也好，什么教会也好，他们不是牧者，是雇工。我有99只羊很高兴了，我很多会有嘞，我很多会有，走了一次不要紧的。但是耶稣是说，我放下99只，我去找那一只。这个是真正的好牧人，只照顾99只而宁可另一次走的，这个是什么？雇工，就是耶稣接下来所讲的雇工。他们做什么？我拿工资，我只是做我当做的。那是真正的好牧者，你连那一次走迷的他都会记什么？珍惜。为什么？神的慈爱也神的公义的彰显。但是呢，当你要走错的时候呢，神的杖就要管教我们。当你走迷的时候，神会用那个钩把你钩回来。这个是一个好牧人，求主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就看见，所以在旧约到新约的里面呢，我们就看见神他的这样的一种神的本性的一种的彰显，慈爱跟公义。所以虽然公义的管教之后呢，神的慈爱是彰显。神最后说什么？我会使你们回到这个地方。所以呢，杏树的比喻就给我们看见，在最寒冷的时候呢，不可能人看是没有生命的时候呢，神叫他复活，神让杏树什么长出花苞，结出果子，在不可能当中成为可能。亚伦的杖是不可能开花结果，神能够使他开花结果，印证了神的话语的那一种的能力。所以神的应许给我们安慰啊。接下来他出什么哦？看见这些的东西之后呢，哦，你要做拔除，你要做拆毁，你要做倾覆，你要做毁灭的工作之后呢，接下来你要做种植栽植，你要做建造的工作，然后做什么呢？神就给他另外一个很宝贵的应许，说什么？你要束腰，你要起来。束腰是做什么？如果你看以弗所书第六章的时候呢，神的这一个全副的军装里面只有一样不是兵器的，就是什么？腰带，束腰。束腰是什么意思？哦，这是你发动那个力量的一个地方，所以你要把腰束起来。哦，你要把腰束起来。神要吩咐这一切做什么的话，哦，都告诉他们，你不用怕他们，不用怕他们。所以呢，你不但要束腰，你要站稳，哦，要站稳。所以以弗所书六章说，站稳要用真理当作带主束腰，披上公义的胸甲，这个是兵器的方面。所以给我们看见真理带作束腰，约束什么？你要约束你自己的心，你要全神的灌注，然后用真理常常提醒。神要给他讲说，为什么要束腰？你要面对接下来的征战，这场征战是很可怕的，这场征战是很大。为什么？神不是呼召，刚才讲不是在犹大的百姓当中来宣告神话的时候，他要站在埃及王面前，埃及的百姓面前，他要站在什么？巴比伦王面前，百姓的面前，亚述的国家，摩押亚门人的面前，宣告神的话语。所以他说，我是年幼不会讲。神你说，我已经按手在你的口上，我要将能力当说的话给你，你只管犯党，你要束腰，你要起来，你要去。然后神要说什么？这是一场很大的属灵征战。所以我们也不要以为常常说我们什么都可以，神的能力，我们要求神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做主的工。我要面对属人的征战， 你向人传福音的时候呢，不要以为说我福音单张而已，你还要好好祷告。还没传福音之前，先为这个人祷告，求圣灵征服他的心，求他的心在神的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到神所喜悦的地步。你跟他传的时候呢，也圣灵来做感动工作。所以你要先束腰，你要预备你自己来做这样的工作，因为你面对的是一场属灵的征战。然后呢，神的应许说什么？看啊，今日我使你成为坚城，成为铁柱，铜墙，抵挡前就是抵挡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和这地的众民，他们必攻击你，却不能胜你。神差派他之外呢，他会做什么？他会命给人家打，他会给人家关在监牢里面，他会面对许多的逼迫、许多的痛苦。但是神说什么？无论怎么样，他们还是不能够胜过你。为什么？因为我与你同在。神与他同在就是一种什么？一种印证。神给他的能力也就是另外一种的应许。所以他要做什么？哦，你就是抵挡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跟当地的众民，你看见吗？他要敢敢站在这些人面前。所以呢，神给他应许，我与你同在，你不要怕，你敢敢做，你敢敢做，哦，因为神要使你成为什么？坚城、铁柱、铜墙，来抵挡全地。他成为神的一位代言人，神将这种的能力浇灌在他的身上。所以神话语的能力给我们看见，所以在这十九节的里面，神话语的能力，对当时呢整个的形容呢都是什么？他们的背都是向着神的，所以神呼召这些的先知向他们传悔改的信息，但是很多时候他们都是背向神，所以神都说背道的儿女归回吧，归回吧，这个是一直在旧约圣经里面神一直向着他的儿女们呼喊，因为神对他们的那一种爱，所以他没有放弃他的百姓，他的目的就是要什么？挽回他的百姓，哦，然后呢，神也不能让他们不受管教，所以一个短时间把他们交给外邦人鞭打，给他们受这些痛苦的时候呢，但是呢，目的要叫他们做什么？回转过来，回转过来。所以很多时候神慈爱的一面，我们要知道神有他公义的一面，哦，所以神的肝、神的脏都安慰我们。为什么安慰我们？因为知道我们在救恩里面不会示弱，因为真正相信信靠主的呢，神都会用他的肝跟脏来牧养我们、引导我们、管教我们，所以我们不会骗你，真正得救的我们是不会在救恩里面示弱的。感谢上帝有这样宝贵的应许给我们。所以他是耶利米的神，今天也是一样我们的神，但是我们不要再背道向着神，我们要归回向神，然后我们也求神用他的话语做什么？我们心中还有很多你需要拔除的，你需要拆毁的，你需要毁坏的，有些什么？你还有很多一些自我里面很多一些骄傲啦，你还有你说很多不义啦，很多的这一些的苦毒啦，这些你要做什么？求神用他的话语把我们这些拿去，我们需要的是神的义果栽种在我们里面，栽植神所喜悦的，好，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行神所喜悦的事情，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那想到这里的时候呢，拔出栽种在每一个人身上的生命。那我很喜欢有一部电影《不倒的》，你们有看过吗？本来我想放，但是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哦，这个叫一个什么还遗愿的清单 The Bucket List， 2007年播放的，现在可能找不到，我在 Netflix 里面一直找不到这个电影，哦，我以前看做的这部电影的时候很有意思，你们 try 看看你能不能买到 DVD 去看一下。这个影片讲这两个人，一个就是那个尼克森做的，另外一个是这个 Freeman 做的，这个黑人，哦，一个百万富翁，然后百万富翁就是这一个这一位，然后黑人呢是一位普通工薪的阶层，他是做修车的，哦，两个人都有梦想，但是这两个人呢同时患了癌症，哦，患了癌症。那么这个很有钱的这个人，他是开医院的，后来他说什么？我的医院呢不可有单人床，每一个房间一定最少要两个人住。他说完不久呢他吐血的时候呢，后来验了他也是得了癌症，所以他被送去自己的医院的时候呢，他就跟这个黑人住在一起。他被送家说我要住单人房，他的助手跟他讲，你自己讲的， 你的医院里面不可以有单人床，一定要有双人的，所以他们就两个人住在一起。住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们两个就这样解释，所以他就讲到他们有一个遗愿的清单。什么遗愿清单呢？这边就讲到什么他们就从一个很陌生的人呢就成为一个好朋友那么当医生宣告他们只有几个月的时间的时候呢，黑人开始写他的愿望，写了之后呢，后来他把那个丢掉的时候呢，这个富有的这个人就拿起来，然后把他加了其他的这些字句。所以他第一个出于善意帮助陌生人帮助这个陌生人，怎么出于善意帮助这个陌生人呢？那就是这个有钱人一直帮这个没有钱的完成他的心愿。做什么完成的心愿？他说我们去跳伞，所以他们后来真的去跳伞，然后开一次跑车，他们在开了那个跑车然后叫他纹身，但是黑人有他的信仰，他就坚持他不做这一个但是里面有暗示到他是一位基督徒来的所以你很好的一个，然后就讲，然后开一次箱要去杀一只狮子，后来开不动，也没有那个胆量，所以这个但是他们真有开了枪，只是没有杀了狮子。然后呢，笑到流眼泪是黑人。最后他要死的时候呢，他写了一封信给他。这个原来这个富有这个很有钱的人，他很多年前跟他的女儿不和，所以他女儿离开他了很久很久。但是这个人最后他讲说，出于善意帮助这陌生人，不单帮助他之后，他说我也要回报他帮助这一个。现在我所认识这位很有钱的人，就告诉他写了一个信说，最后呢，你要回到你的女儿身边，好好的跟她在一起，跟她在一起。所以他写了他的这个遗愿也放在里面所以他们做什么？最后呢，这个富翁就很气，我为什么要回到我女儿那一边但是后来这个这个黑人就跟他讲之后呢就另外跟他讲到一个笑话，就什么，原来这个很有钱的很喜欢喝那个乳酪咖啡后来他跟他讲，其实这个咖啡是猫屎做的，所以他就一直笑笑到流眼泪笑完之后他就被踢去手术房，怎么知道这个黑人就在手术的时候就死去了但是呢，他写的那一封信，这个富有钱的人就看了之后，就他说，既然是我的好朋友，好，他吩咐的我就做。后来他真的去找他女儿，就跟他复合，复合就发觉到，这个女儿有一位很漂亮的孙女，所以他亲吻世界上最美丽的女孩的第六样，所以他也把这个划掉。所以这个遗愿清单是一个一个的划掉，然后最后呢，亲眼目睹奇迹是什么？当这个黑人死掉的时候，他们最后有一个心愿，我们要把我们的骨灰放在喜马拉雅山上。所以黑人第一个死的时候呢，他们就把它放在喜马拉雅山上的一个洞的里面就用一个咖啡罐把他的骨灰装在里面。但是最后这个有钱人最后他也死了也死了，然后他的助手就把他的咖啡罐也放在这个黑人的旁边然后他的助手就把最后一项划掉，亲眼目睹这个奇迹。那真正这个奇迹是什么？在影片结束的时候呢，非常感人，我跟你讲，男孩子你看了你都会哭的很感人。那最后呢，是这个黑人他的叙述，他说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答案众说纷纭，有的人说要看他留下什么，有人认为要看他的信仰，有人说用爱来评价，还有人说人生根本没有意义。我觉得可以从那些你以你为敬的人身上看到你自己人生的意义，而我所肯定的就是无论你如何度量，爱德华科尔就是这个有钱人在这世界上活的最后日子呢，比大部分人穷举一生的日子还充实。我知道当他去世的时候，他的双眼是闭上的，而他的心灵却是敞开。我很喜欢这句话，为什么？然后最近我就想到我们教会两位姐妹，晶晶姐妹的爸爸也是在上个月去世，最近呢，晶红的爸爸也去世，两个人都在中国去世。去世的时候呢，两个女儿都不在他们身边。感恩的是什么？晶晶的爸爸在最后的时候呢，他那种在病痛的时候，晶晶有用圣经跟他分享的时候呢虽然肉体会朽坏但是呢，我的心灵却是怎样，就告诉他，除了我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他爸爸说，亲口跟他说， 我跟你，我跟你，你所信的我跟你，看见吗？上帝的恩典。金红的爸爸，我们都可以知道，他跟他妈妈在我们的教会洗礼，哦，在我们家是我们的会友，所以这两个家都是心脏的问题，后来去世，就在这个夜的里面。所以我想到这个的时候，一样，当他们的眼睛闭上的时候呢，他心却是敞开。为什么？他来到上帝的面前，主对他说：“欢迎你来到这里。”为什么？因为他们是蒙恩得救的，心灵心的眼睛虽然闭了，但是心灵却是敞开的。为什么？在那里再没有眼泪，再没有痛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如果我给你们每一个人一张纸，写你的余愿清单，你会写什么？你要去旅行吗？好，你写下来。你要做什么吗？你写下来。但是最后，我盼望你也一样的心愿。当我有一天，无论在什么情况，我的眼睛闭上的时候呢，我心灵是敞开。为什么？我知道我到哪里去，看见吗？神今天一样的用他的话语对我们每个说话。耶利米的上帝也是我们的上帝，神爱他的百姓。你们这样的背道吗？但是神希望你们回来。杏树人家看不可能，但是能够在冬天开花结果，神也在我们生命当中可以开花，可以结果。你看不可能的吗？神能够做成。晶晶的爸爸有很长的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老一辈的思想，神也能够圣灵在心中动工。最后的时候呢，他说：“我跟你信，你所信的我跟你一样。”看见吗？感谢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爱也临到他，上帝的爱也临到我们这里每一个人，还有我们在视频当中我们的家人。如果你还没信主的，盼望在你一生的余愿里面，你最后你的最后一个余愿，你可以家人为你化掉的这个语言，是亲眼看见一个奇迹。什么奇迹呢？你的眼睛闭上的时候呢，你的心灵的眼睛是张开。为什么？你像做神。耶稣说：“欢迎你来到这个天家，你可以永远享这个安息，不再有病痛，不再有痛苦，永恒的生命就在你的身上。”看见吗？就求主帮助我们，今天用他的话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的帮助。那这个影片呢，我在这里有这样的一个 link， 你们可以进去里面看他的短片，只有七分钟，很有意义的，很有意义的。但是你真正去看那个影片的时候，你就看他整个故事怎样的进展，非常有意义的一部电影。好，感谢上帝的恩典，我们这时候一起祷告。耶利米的上帝也是我们的上帝，感谢你恩典，因今天你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我们看见当时你透过耶利米来呼召这些被盗的儿女们，让他们够回到你的面前。你要他在他们当中，你差派耶利米对他们说这些的话，你要把他们这些过去拜偶像这些不好的要把它拔出，要把它拆毁，要把它毁坏，要把它倾覆，而你要栽种你的义果在他们里面，就是讨你所喜悦的，合你心意的，在他们心中重新的栽植，重新的来建立。主啊，今天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儿女们，让我们今天领受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们也祈求你帮助我们。虽然我们信了主，但是在我们心中，我们还有我们许多自己的爱好，我们还有自己喜欢自己所做的事情。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行我们自己所喜好的，我们乃是行你所喜悦的旨意。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心中重新的栽植，重新的建造，以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你的话语成为我们一生一世的帮助。主啊，我们也在当中，我们还有没有信主的朋友们，在家中的家人们还没信主的，我们求主一样的把他们心中各样的抵挡他们信主的，主啊，你把他们拆毁，你把他们倾覆。我们何等盼望他们能够重新被你所栽植， 重新被你所建造，以致他们能够接受你成为他们个人的救主。因为人今天活着是需要有上帝，今天人活着也需要你的话语，求你恩待他们，带领他们，以致他们能够走永生的道路。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主啊，让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心中动工，带领我们，引导我们，光照我们。我们献上感谢，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尊名。这时候我们以这个主祷文，我们一起来宣读，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求你今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好像我们饶恕了得罪我们的人，不要让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把时间交给主席。